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
我
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节目主持人敬天。
大家好，我是婉玲。
我们一个屋檐下进入了一个最后的阶段哈。
嗯，
上一次我们讲到生，哇，好像很开心的话题哈，最后讲怎么又带出很多很沉重的题目来。
没错了，那么其实
真的是不容易啊。
哎，没错。哎，那么在这个人类的这个一生当中哈，这个过程当中，从生开始呢，其实就要面对大大小小的问题，
是
啊，无论是自身的，或者是面对一个家庭下跟其他人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话题呢，生今天呢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聊聊老这个字了。那么老呢，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年代还可以去找到长生不老药，
是
不太可能了。
哎，但是很奇怪哦，不知道为什么，嗯，我想所有的动物啊，他们都有自然的年岁哈，可能他们不会发愁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总是希望自己那个活得长一点，长一点啊，
就是
哎有这种盼望啊，
哎比较贪恋，人呢总是会不舍，因为人有情感。那么我相信呢，有很多第一你说为什么会怕担心怕老呢？那么因为其实最后不是怕老，是怕老了之后面的那个字。生老病死，那么其实呢，这是人生必经的阶段。那么有的如果有的人呢，就是有很正面的这个态度跟观念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用正面积极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他就会活得很开心。甚至于老这个字对他来讲呢，哎，这就是一个如果真的是面对了，就是要好好面对他，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么怎么样开心的面对这个过程呢，也很重要。但是其实老呢，这件事情我们先谈谈几岁才开始叫老啊，今天
哦，这个好像现在跟过去不同啊。
嗯，
我自己小时候啊，看见隔壁邻居的那个年长的那些他们叫爷爷的那个，
对，
五十岁的时候啊，长的那个胡子啊，头发都没有那种，哦，好威严哦，然后觉得好老啊，那个时候啊。
天哪，你现在跟五十岁的大叔说您老了，他大概会遭白眼。
是啊，现在我看到身边周围那些70岁的80岁的，
对，
都还很年轻啊，
红光满面啊，
哦！对啊，吃什么都可以啊，走路风声啊，这个走得很快的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其实现在这个医学进步，所以呢，这个人类的寿命的确是有稍稍延长，但是再怎么延长呢，你还是会面临老这个字一样的哦。这个操控权真的不是在人类的手中。那么既然会变老呢，我们在这一个一个屋檐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就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好好探讨。考一下，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家里呢开始有一个老人出现了哈，那么怎么样人与就是家里面家人的这个关系跟家人的体谅，怎么样来看待这样子一个事情的话，那么我相信这当中所引发出来的一个过程呢，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外面有风有雨，幸好有一个屋檐可以遮挡，还有最亲密的家人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敬天，欢迎您与我相聚在一个屋檐下。婉玲啊，
是的，今天
你看我们现在各方面都发达的很好啊，就是说那个经济发展的背后带来医学发展、科学发展，所以现在人真的是延年益寿啊，比过去这个平均寿命啊都增长很多岁了。
没错，
那么特别在在的
北
美地方啊，包括中国大陆，很多现在的情况都是现在的人都是比过去越来越长寿。那么 长寿的背后是不是你就说明你老的速度慢一点呢？好像是，但其实你看看有些什么症状、什么信号出来了。你就知道，哎，你现在跟过去是不同了。
其实通常呢，人呢，开始意识到老这件事情呢，不会是先从心理层面开始的，一定是先从生理的变化，生理层面开始，你发现了，哎，自己生理上有一些变化了，
对，
你才开始浮现出老这个字。
对，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
知道
还别人告诉你。
那就更辛苦一点。
你头上的白头发不一定是你自己发现的、
哦、没错了啊，也从后脑勺自己看不到。
对，
好，或者是你每天照镜子，哎，忽然间，哎，怎么有一条纹路出现了、
哦？
哎，那么女性朋友们也许每天天天照镜子，对这个方面呢就很看重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说比较科学依据一点了。那么当人类的身体呢，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到有一天开始给你一点这个讯号了，告诉你说，哎，你开始要慢慢步入这个人生的后半段哈。
嗯，
比如说你女性朋友开始面对更年期，
是
女性
男性也有更年期
啊，对，停经了，你这很正确的可以告诉你说，哦，对，你开始在步入你的人生后半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这个医学报告也指出，在更年期的这段过程当中，其实心理层面的这个
很多的变化哈
啊，对，当然也是要面对一段这个挑战哦，因为很多人呢，毕竟还是不愿意服老，不愿意去面对，或者在面对的过程当中呢，速度稍显缓慢一点哈啊。那么也许他有很多的追求，他人生还有很多的梦想还没有去完成，那不能够因为这个字而被打垮，
有个落差
哈，有个落差。但是因为这个字呢，所面对的对一个家庭的问题也很大。那么当发现孩子看到父亲开始有白发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个做孩子的的这个心理层面的因素有什么变化。那么其实婉玲第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因为我常住国外，那么父亲从台湾再一年回来看我一次的时候，我发现父亲生理上面的变化，哎，开始有比较显著的变老的时候呢，哇，心里有一种很自然的疼惜。但是父亲也不愿意直接就告诉你说，有些事情也许他现在做起来比较辛苦。所以这是一个家庭里面呢，需要靠家人平常时的这个关系。有时候你每天看没有特别太大的差异，但是呢如果当你开始发现，哎，父母亲有一些变老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们呢，他们真的是比较明显的开始忘东西，
健忘啊，
拉东拉西了哈，这也许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的开始的这个步骤，你都不一定都要多多注意。
也有可能讲了一件事情，再讲第二次、第三次啊。
你不要觉得，哎，他们怎么这么这个一下子健忘而已嘛？不是，也许真的就是需要这个家人适度的关心，有的时候甚至于需要带他去见一见医生。但是在跟他提起的这件过程当中呢，要有技巧一点哈。现在有很多正确的名词啦哈，一些
善意的提醒，
对，善意的提醒。那么在生活起居上面呢，如果家长因为老这个字而需要你的扶助的时候呢，千万也不要轻易或者是觉得是怠慢或者是一个负担来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你还是有一天会走到跟你父母亲同样阶段的时期。
那么比较令人担忧的呢，就是现在有一种人呢，就是国内叫的啃老族啊，就是父母已经慢慢年迈了，已经老去了，但是呢，那个做儿女的不肯成长，孩子在这边什么都是靠父母啊，
对，
父母可能有病了，年纪大了，可能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了，那还是要不仅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活自己家里的那些啃老族啊，而且还要什么？还要很多时候在家里面还要来服侍，做很多家务的，轻的重的，来照顾自己家里的那个年轻的那个其实不愿意长大的那一代啊，那其实也是这个老的过程当中一种社会现象。
对，所以当你 开始发现你自己家里就是父母比如说有年迈的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自己呢要加速自己心理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心理层面呢，要开始加强了啊、哦，因为毕竟这个年岁呢一天一天在过去，千万不要怠慢了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啊、那么要怎么样积极的去面对，然后呢也要同时呢积极的看待自己的父母，有的时候呢。多有机会呢就多见面，那么多带他们一起出游，那么在父母亲就是开始在面对他们开始变老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适时的安慰或者适时的提醒，适时的照顾。其实呢我觉得一个家庭呢一起来面对就是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会觉得在愉快当中呢很乐观的去面对，其实呢好过很多家庭呢因为老而引起的一些风波。那么有一些比如说父亲或长辈嘛，他很难面对自己变老，明明已经提不动了，或者是那个高物已经拿不动了，还是要自己去做，
对，
不愿意让别人看清。其实有一些固执的老爸爸是这样子，
是是是。
那有一些老妈妈呢，说到老妈妈，有些妈妈们呢，也许比较沉迷于外表，那么觉得靠现代的高科技医美啊，我们叫整容技术之高超啊，花大钱去做一些让自己的青春外貌更为这个年轻一点的这样子的事情。但是除了金钱上的付出之外，有的时候皮肉的痛苦，或者是如果万一手术没有成功等等，这一些一个家庭里面呢都需要彼此你说老伴先生太太互相的沟通，有的时候先生呢甜蜜的几句话马上就打消了太太花大钱去打几针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么除了为了他自身的健康着想，其实呢一起面对夫妻俩呢一起去多做一些对身体健康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开始饮食方面的，那当然品质就要注意了哈。那么当然你面对这个老迈的时候呢开始是不是哪些营养需要多摄取啦，应该尽量不要再多吃一些油腻炸这方面的东西啦，是不是平常是养生啊那么这件事情是可以很乐观积极去面对的。
嗯，当然我们其实讲到老不单单是生理的问题啊，其实心理的问题可能对这个当事人或者是一个屋檐下的全家人，其实那种挑战就更大。就像刚才婉玲已经提到过，就是那种拒绝自己接受这个年老的这个事实啊，这种拒绝的这种心态呢其实都是很自然的，因为就是说心理是在生理之后才有反应哈。如果我们不事先为自己来做好这个预备呢，很多时候等自己生理上觉得老的时候，你再去心理上是调整的，总是觉得慢一拍的。那么心理上的问题，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给一个屋檐下的家人带来的挑战是更大的。比如说做父母的不单单是那种只是拒绝自己年老了哦，还是坚持想做那些很重的东西啊，提重的东西啊，那些过去驾轻就熟的东西还是坚持想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心理层面的东西，很多时候他还想做主啊，很多时候还希望别人特别是那些已经自己都有家庭的已经儿女的那些儿女们呢，还是像过去一样来听自己的话，很多时候还觉得自己的意见还是像过去一样那么重要。那很多时候其实已经你的下一代他们自己都做父母了，他们已经有很多的经验知识，可能甚至比你的更多。那么年迈的已经老去的这个父母能不能接受这种变化呢？能不能面对自己这种慢慢落伍了，慢慢落后了，这种可不可以接受呢？这是心理上的挑战，其实也很大。
我觉得呢有一些长辈嘛，其实心理层面的担心呢是认为因为开始老迈了，是不是别人就不再像以前一样看重我了，所以呢就希望呢获得一样的跟以往一样相等程度的这个备受重视的这个感觉呢，所以呢也许呢就比较积极的去做更 多的事情，希望挽回，或者是希望呢维持有相同这样子的一个被受重视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你的下一代呢，我们为下一代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呢，其实呢，有时候看在眼里呢，心里要开始懂得巧妙一点。有时候在应对进退方面，千万不要说啊，老爸你老了，这个东西我来做就好了，一句话下来天打雷劈了。你可以比较有技巧性的说，没关系，这个事情我来吧，这个事情这个你以前都做，现在换我来练习练习等等，换一个技巧性的发言方法啊。那么也看到很多父母亲就是当你有白发的时候，你会习惯性去现在染发剂这么的方便发达。白发十分钟之后就乌黑亮丽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很表面化的，而且染发多了其实对身体也不是太健康。做父母亲的呢，当然是希望这个青春永驻，但是孩子们呢，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善意的提醒也是可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银发族有的时候也是很有他们的雍容的一面哈，也是很漂亮，不要长长的，这是对自己的发质也不好啊，那么对皮肤也不好。其实彼此互相沟通，让父母亲慢慢循序渐进的面对这个生理上的变化，然后心里呢也慢慢得到一定的安慰跟鼓励。怎么样安排他们以后退休的生活？有很多长辈一退休了就会害怕，就觉得自己好像变成无用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就会开始每天更积极的。但是有一些人就很会安排他们的退休生活，去做运动啦，去养生啦，去安排他们的旅游啦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可以及早安排，及早有正确的规划，及早去面对的。
那我就有机会碰到一些国内的朋友哈，都是很年轻的，就是50多岁，差不多已经退休了哈。就其实退休其实对人的心理影响也很大的。那其实我看到那些朋友哈，其实身体都很好的，
对，
刚才就一点不像老年人的样子，但是呢，已经是退休了哈，因为国内现在工作机会比较少啊，
对，
就是需要腾出位置来给那些年轻人呢。所以呢，我就说这会不会让那些其实还不够老，还没有到那些老迈的时候，逼他们去想这个年老的问题呢？其实年老的问题是人避免不了的。那既然避免不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积极的去想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呢？等一下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位父亲试着教他7岁的女儿什么是牺牲。
牺牲呢，就是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啊送给别人。
结果父亲生日的那天，他发现自己外套上别着一张纸条，他女儿以稚气的字体写着：
你是我最喜欢的爸爸，我送你我最喜欢的东西，在你的口袋里。
父亲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根包装完整的草莓棒棒糖，就是他在一个星期以前买给女儿的那一根。
牺牲，就是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送给别人。正如圣经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当铃声叮当叮当叮当响，
叮当叮当响不停，
耶稣基督为王。
其实人一生都是需要学习的。
嗯，
就像我们刚才说，可能人老了时候哈，可能生理已经告诉你，你开始慢慢身体要衰弱了，但是呢，我们心里可能还不接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一生都在学习。我有个朋友就这样宣传这种观念啊，
嗯，
他就说，其实你很多时候在家庭里面，很多角色你是都是没有机会学习，但你又逼着你要开始接受，要去学习的。比如说，我们过去说做父母，
嗯，
没有一个父母学校，是不是啊？
当然没有。
很多时候都是从自己做父母了开始学习怎么做父母。但是同样啊，你做祖父母也没有学校的
啊，
祖父母跟父母还不同啊。换句话说，你一边就是要迎接自己从父母变成祖父母那一代，就是慢慢老去了哈。
对了，
就是有很多的学习。其实真的，人一生如果把这种自己的心态都调整到永远是一个学习者的角度呢，
对了，
我想我们都是活得很有乐趣的。
而且呢，其实最幸福的人呢，就是在什么阶段呢，就活得像那个阶段的人。
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对，那当中的确哦，是有这个挣扎跟这个内心这个自我折磨的一个过程哈。比如说给个例子好了，婉玲有一对非常可爱的这个公公婆婆哈，怎么说呢，那么但我的公公也就是属于婉玲之前有特别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身体还蛮硬朗哦，也喜欢在走户外哦，所以呢即使白发了还是把它染回乌黑亮丽的，对对，乌发。可是呢，这个年岁开始在过去了啊。那么有一次，我就听到了这个公公婆婆有趣的对谈。
哦，
我婆婆呢就开始在笑谈当中说：“你不要再继续染了吧，你的眉毛都已经变白了，那么头发是乌黑的，那看起来很奇妙。”那原本大家都没有特别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情，忽然间大家碗筷一摆下来，盯着那个变化来看，就好像
真
的有这么一回事了哈。那么公公大爷就是笑笑，有一点不太好意思了哈。那么说到染头发这件事情呢，婆婆自己也很有趣，她自己呢就是语重心长说：“我真的应该来买一顶假发。”大家忽然间觉得为什么要买假发？那头发还很多啊，因为我染头发染得真的太累太辛苦了，我不要时间到了又要再去做染头发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染呢，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层白色的这个发色，就先
发根那部分啊。
那么上半段呢还是有就比较深色的这个黑色的头发，那么下半段就白色出来，就感觉很奇妙，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太就是让他觉得呢，应该怎么样可以让他开始之后，他们就像戒掉一样，戒掉用这个染发剂了哈。
是，
但这当中的过程呢，又可以很顺利、很自然的就变成了银发族哈。
是，
所以笑谈当中说啊，干脆我去买一顶假发，然后一摘下来，两个月之后，就变成白的了。
会不会是头发也是这样哈？就是说，变白发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拒绝它的，所
以
我们很喜欢
染
发。
对了，
到了一段的时间，不是一段时间，可能过了几年的时间，
慢
慢
接受
了。
对，
又觉得这个东西好像
不太适合。他们觉得呢，在什么年代、什么阶段要做，
就心里会滞后一段时间、啊，
会希望能够做到那个阶段的事情。其实，在那个阶段做好那个阶段的事情，有时候还是会发光发热的。
是，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银发族，其实呢，其实很受大家喜爱的。
对，
长辈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
是，
有很多的朋友们其实还是很看重你们的。同样的一句话，由年老的一辈讲出来，跟一个三十岁的这个大家说一个小毛头讲出来的话，这个分量就有差。
对，
所以千万呢，首先这个面对老这个字的时候，先不要轻视了自己，对自己这一生过往的这个重要性，不要认为一老了就无用了。你之前的所有累积的经验呢，才是你最大的这个财富。
是，
能够走到这个阶段，表示你有福了。也许有些人早夭了哈，就是早一点离开了，那么还不到老呢。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到老的话，享受到变老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老了也许如果你现在 四肢还很健康，就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去多做一些这个时候也许退休一族了，可以去开始去旅行，跟你老一辈的朋友话家常啊，给我们的下一辈鼓励啊。那么当祖父母的就扮演好祖父母疼爱孙儿这个的这样子一个就是家里呢这个子孙满堂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啊。哇，长辈这个发红包的时候过年你的这个小一辈来跟你拜年，哇，那样子的福气其实呢都是要到老的时候你也许才可以看到这样的光景。
其实呢，我今天自己也是慢慢在年龄增长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啊，有一天经历有一天竟然觉得好像不如从前那种感觉啊，
都会有的。
那我其实我就很想说跟我们那些正在进入或者已经进入老年的那些听友啊分享啊，其实我想对进入这个年龄的这个后半阶段啊，有两样东西是很宝贵的，就是说人生到了那个阶段不再是学习知识卖弄知识的那种阶段，而是什么，把人生变成一种智慧，把它变成一种智慧，然后呢传递给你的下一代。
对，
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把自己一生的经验变成一种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就是人的一生都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面，就是其实最好的一个传承，就是让我们知道人的有限，然后知道上帝的无限。人可能到了年龄的到了一定年龄哈，就是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啊、但是呢那种黄昏的那种美丽啊，
嗯，
可能也是人生当中的一道奇景啊。
哦，当然
这个奇景就是让人已经快走到年岁尽头的时候，就原来是跟无限的这位上帝有一种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应该成为一个与上帝关系的一个见证者，就是一生的年岁都在上帝手里面，是一种极大的福气。
没错，
这种福气就是建立在一个有限的人生跟无限的上帝的那种美好的连接里面。进入人的老年很多都无奈，但是有这样的一种美好，我想这个无限美好的黄昏的景色就是可以给下一代带来很多人生的智慧。
没错，也希望我们所有要面对老这个字的我们这一辈的朋友们呢，在一个屋檐下呢，大家一样是很和乐开心乐观的去面对跟成长的，
享受你的人生。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会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